弟兄姊妹早上好，刚才看到这些孩子们真的是很可爱的。星期三来的时候呢，正好这个孩子们正在做活动，无论是服侍的大人还是服侍的孩子，他们都很尽心尽职的。这些孩子们在一起也做得真的挺好的，愿主能够赐福这些孩子，让他们从小呢能够不但学习圣经也学习服侍，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欢欢喜喜，这是我们敬拜你的日子，是你百姓来敬拜你的日子。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但是你却在基督里你救了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可以活在你面前的人，可以进到你永恒当中的人。主，我们今天来敬拜你是应当的，就求你在你的百姓，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人来到你面前的敬拜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你赐福给我们，你带领我们，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已向你敞开，你就敞开天上的窗户，就倾覆于我们。你不但享受你众儿女的敬拜，也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得以在你面前得长进。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讲的是有关圣灵的最后的一讲，我们讲圣灵所赐的恩赐。前面我们讲到了呢，大家可能也许都忘了差不多了。圣灵重生人，圣灵也带领人，圣灵也保守人，圣灵也在教会当中做合一的工作，圣灵也做在教会当中来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工作，建立教会的工作。他不但建立教会，他也要建立教会，不但从无到有建立教会，当一个教会有的时候呢，他也会与这教会同在，来带领着教会，使得教会在真理上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能为基督来做见证的。那前面呢，我们又讲了说教会是合一的，圣灵也会保守教会的合一。如果我们都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教会的合一呢是理所当然的，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教会呢不太容易合一的，不太容易合一的。但是这个不太容易合一呢，不是真理的问题，也不是圣灵的问题，而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常常自我为中心，我们不能够谦卑我们自己。圣经告诉我们，凡事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我们常常却在我们恩赐的上边，我们看我们自己比别人强，以至于成为教会不能够合一的一个拦阻。那也有些时候呢，是因为我们里边的私欲来引领我们，我们要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以至于呢，我们不能跟别人来搭配在一起来服侍的。因为我们一方面过度的强调我们个人的恩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轻看了神在其他的弟兄姊妹当中所赐的恩赐，这都会拦阻教会的合一。也就是说，在我们不能够达到合一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就在于说我们在恩赐的运用的上边出现了问题。那么根本上来讲呢，也是我们对恩赐的神借着圣灵赐给教会恩赐这个目的也不清楚。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看圣灵所赐的恩赐，我们从几方面来看。一方面呢，我们看圣灵赐给教会恩赐，这是我们看得见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学习圣灵赐给教会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来在这个群体当中来运用我们个人的恩赐。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记得在其他的章节当中呢，也曾经记载过有关恩赐的事情，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十二、十三章、十四章都记载了这有关恩赐的事情，哥林西书当中也讲过。那么我们选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他们虽然在列举的这些所赐的恩赐的上面呢有一点点的不同，多和少之间的关系，但是呢这里边以弗所书当中保罗给出了主要的教会当中所赐的五个恩赐，就是使徒、 先知、传福音的和牧师还有教师。那当我们讲到说恩赐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职分。恩赐和职分呢实际上是分不开的。圣灵，主借的圣灵赐给教会某一个人有恩赐，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能够在他在某一个职分上完成什么旨意。同样，神在教会当中他有一个旨意，他也借着他的圣灵所赐给恩赐去完成。所以呢，恩赐和职分呢是不能够分开的。比如说牧师，他是一个恩赐的，但是同时又是个职分，他要做一件事情，要在教会当中完成一件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或者说是任务，或者说是责任。而这样的恩赐呢，不是人选出来的，也不是人推举出来的，而是人只是见证人，见证哦，神的恩赐在这个弟兄身上，他有什么恩赐呢？哇，掌管饭食的，这样的饭食啊，吃东西的，这样的恩赐的，我们大家只是印证，而不是我们从我们这里边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借着看他的恩赐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哦，他在教会当中神所托付给他的是做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当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会发现说，哎，有个弟兄他好像就是很懂得讲圣经，他自己很追求，哎，又很懂得讲圣经，很懂得讲真理。那么我们大家就看说，我们在一起小组的时候常常说，哎，某某弟兄你来领我们读段圣经，或者说我们常常会这样说，哎，某某弟兄你这段经文怎么看，带领我们一起学习。慢慢的大家就显明出来，哦，神有一个恩赐给他是做教师的，那么大家就认同他。当然圣灵也为他做见证，他讲的圣灵也的确是合乎圣经的，那么他就可以带领这个小组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教导教师的这样的职分的。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五个主要的教会的恩赐。第一个是使徒，使徒呢是特指的，是专指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后来呢，犹大吊死了，他背叛了主，那么重新选出来了马提亚，增补为第十二个使徒。那么后来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又亲自呼召保罗成为他的使徒。圣经当中也称还称一些人为使徒，但是为数很少的。但是我们通常讲到使徒的时候呢，仅仅是指着这十二位，再加上保罗。那么使徒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被差派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被差派出去专门做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也就是说使徒呢这个职分也好，这个恩赐也好呢，是有限的，是有限的，他特指的，神呼召他们出来怎么样呢？不单借着他们去来启示真理，圣灵把真理启示给他们，他们就把它写下来。因为你看我们圣经当中很多都是使徒写的，那么而且呢还让他们来按照这样的神的真理的吩咐去教训人，然后呢再去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当这些门徒们，特别是使徒们，当他们去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呢，那些神迹奇事就伴随着他们。神不单给他们这样的托付，也同样给他们这样的能力，让他们来去做建立教会、建立真理的这样的工作。这是使徒。还有先知，当我们想到先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了旧约当中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他们能够讲神把话语告诉他们，他们就向以色列的百姓来宣告神的旨意，宣告神的话语。那么既然这是以弗所书当中讲到了新约当中圣灵神界的圣灵赐给教会的恩赐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显然这个先知呢和旧约当中的先知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当旧约的时候呢，神是借着直接把话语告诉这些先知，先知直接把它讲出来，但是这些先知和使徒的话语已经记在这上边了。所以在我们新约当中呢，在哥林多书当中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里边讲到恩赐的时候呢，讲到的是做先知讲道的， 也就是说这里边讲到的先知呢是指什么呢？是指讲解神的启示的，讲解明白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人叫做先知讲道的。那么今天呢就是说做传道人的，做先知讲道的，他可以把神所启示的真理，因为神的真理已经启示完了，那么今天的先知呢就是在讲解这些启示，能够讲解的明白给弟兄姊妹，来建立弟兄姊妹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对神的认识的。下面讲到的时候有传福音的，当我们讲到说传福音的是一个恩赐的话呢，我们就会讲到，那难道我没有恩赐我就不用传福音咯？所以传福音是有恩赐的，但是同时传福音又是一个职责，是一个主的命令，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的，不是有恩赐的才去传福音，没有恩赐的就不传福音，有没有恩赐的要传福音，就好像说爱心一样，爱心是不是恩赐？是恩赐，但是是不是我没有恩赐我就没有爱心呢？不是，爱心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品格。那同样我们回到这个传福音这里边，那没有恩赐的人传福音和有恩赐人的传福音有没有不同呢？很显然有不同，否则它就不叫恩赐了。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呢，我们同样的去传福音，那些有恩赐传福音的人呢，你看他传的好像是很轻松，好像很容易啊，每次跟人我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就很容易，很不容易打破那个僵局。哎，应该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去呢，哎，好像就是老朋友一样，很容易就进入了话题当中，讲到了什么基督，讲到了救恩，讲到了罪，那个人听了还津津有味了。而没有恩赐的人呢，你可能可能去讲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果效，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就不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看重有传福音恩赐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教会当中不单是要什么建立人的属灵的生命，同时也要去广传福音。所以主耶稣的大使命，一方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另一方面在进到教会当中，教会怎么样，要把主所命令的、主所教训的都教训给人，就是造就他。所以我们都要传福音，而且呢我们也要看重教会当中有传福音恩赐的人，这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呢就是牧师。牧师呢他的基本的意思就是一个牧羊人，牧羊人。那弟兄姊妹都是主的羊，那么管这个牧师呢就是牧羊的人，牧羊的人呢就叫做一个牧羊人。他这样的比喻呢是非常形象的。那我们想到牧羊的人，他对羊群呢就有带领、喂养和保护的工作。同样，这牧师呢对教会呢、对这羊群呢也有这样的工作的，就是什么带领、喂养和保护。所以呢，因为他有属灵话语的讲解的功能，这样的职分的，他同样也有喂养，在属灵生命当中来借着神的话语来喂养群羊弟兄姊妹的这样的职能。所以他管他叫牧师，好像师父一样。所以这个翻译呢是很好的，因为这个牧人呢他有喂养属灵喂养的这样的功能的，他需要讲解神的话语。下边就看到了教师。教师呢他和牧师有什么不同呢？牧师呢他不单教导，他也管理，他也管理教会，治理教会。但是呢这个牧师教师呢就不一样，教师是专于来讲解圣经，来教导人圣经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的主日学老师，我们应该多多的来看到弟兄姊妹当中有教导恩赐的人。而像教导恩赐的人，记住了，他是讲神的话啊，是讲圣经，不是讲心灵鸡汤。我们看到神，哎，他讲解的就我们也比较容易听得懂，哎，我们也比较喜欢听，我们就可以确认他有教导的恩赐的，并且是本于圣经的，那么就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他去来做教导教师的工作，来做主日学或者带领小组。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是神借着圣灵赐给教会的五个主要的功能，五个主要的恩赐的，或者说他们所要完成的一个职分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神 借着圣灵赐给教会这五个恩赐，它的目的是什么呢？赐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是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首先我们看赐给教会这恩赐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并且是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他这里边就把教会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整体，要建立教会啊，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要建立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基督的身体，这是神借着圣灵赐给教会恩赐的一个目的。那么在这里所谓的建立基督的身体呢，不单单说他去执堂，去建立新的教会，去传福音，也包括教会建立之后的牧养，使这教会不但能够建立，而且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真正的成为真理的一个见证，能够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一个见证。所以呢，这里也建立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这些，我们看这些都是从话语上做出口的，他们要把神的话语讲解明白，要领人来认识这位基督，使这些人能够在被造就，在灵性方面被栽培，他们信心能够得以坚固，他们生命能够得以长进，让人可以看出，哎，你是基督徒吧。这是这些恩赐赐给教会的目的。所以这里有恩赐，赐给教会恩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后边说你要各尽其职啊，各尽其职，也就是说他赐给教会不是一个恩赐，不是两个恩赐，而是大家的恩赐搭配在一起。如果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你不能够尽到你的责任，那别人就担不住你了。就好像我们一个身体一样，既然叫身体，如果我的一个左右右手不管用了，那我的左手就要多担待，甚至有人还要用脚来帮忙的。所以我们要不但赐给教会有恩赐，那么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恩赐所做的那个职分的上面，我们要尽我们的职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的要忠心，要忠心的服侍。那么在这样的忠心的服侍的过程当中，你看当基督的身体教会慢慢的被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么圣徒呢，就是每一个人，这里边包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群体性的，讲到了基督的身体教会，第二件事情讲到的成全圣徒，是讲到了教会的个体性，他们一同被建造的时候，在各尽其职同被建造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但教会成长，而在教会当中的个体，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也被建造了，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在服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经历神，我们可以对这个信仰认识得更真实，使我们可以不但信心，我们的生命都会一同的来成长，这是健康的成长。其次呢，我们看就是个体性的，他说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好了，那么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前面讲的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如何成全圣徒呢？借着每一个恩赐的大家搭配的一个彼此的服侍，使我们可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成全的时候圣徒会同归于一的，就讲到我们讲到的合一。这个合一不是我们大家都有同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世界上的目标，而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什么叫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就是你也好，你也好，你也好，我们每个在身体当中的肢体，我们对这位基督的认识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这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并且借着神赐给教会这些具有恩赐的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教导来解明，使我们能够有一同的认识，同一个看见。我们讲说人很难合一的，但是在真道上就可以同心合一，若不在真道上没办法同心合一，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嘛。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混乱是怎么来的呢？混乱就是有很多时候在讲台上呢，哎，这个牧师来讲是这样的，另外一个牧师来讲，哦，是另一样的，那肯定是混乱的。如果两个牧师来都重新的来传讲圣经的话，传讲同一个基督，传讲同 一些先知，神界的这些先知和这些使徒们所启示的这位基督的话，我们岂能不合一呢？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圣灵都是同的一位，我们所用的圣经也是同的一位，我们所信的这位救主也是同一位，借着这位救主和显明的神也是同一位，我们岂能不合一呢？所以呢，这里边就讲到了说，神借着圣灵赐给教会这些恩赐，他也在建立个体性的生命，个体性的生命不但建立群体的建立，也个体性的来建立，要使这每一个个体呢，要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成熟，不断的同归于一，能够同归于一的，这样呢，身体的长成呢，这时候讲到这个身体的长成呢，就是健康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个体的健康的生长之上的群体性的生长，这是健康的教会的成长，它是建立在每一个肢体的健康成长基础之上的。既然我们讲到了一个身体，我们就拿我们自己的身体来看，比如说我进来的时候，你看到我哈，一个胳膊是短的，另外一个胳膊长的，你会发现我是不健康的，对不对？神造人的时候，造这个肢体身体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一定比例来长的，你左手长多长，右手一定长多长，这是健康的。同样，一个教会当中也是一样，个体的健康的喂养，健康的成长，就会直接带来整个身体的健康的成长。但是当我们个体当中存在缺陷的时候，不成长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不能够尽我们的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慢慢就开始不健康。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怎么说，我们不可以轻看教会当中那些软弱的，软弱的我们需要加给他什么，神就加给他更多的荣美。因为一个我一个胳膊长，一个胳膊短，你看我健康不健康，你不是看我这个胳膊这个健不健康，而是看我这个健不健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跑步，我们大家都在跑步，我们各个教会在举行跑步比赛，我们和边上的教会我们就要跑步比赛，看哪个教会他这个跑步比赛不是说看伟平你跑第几，而是我们 MCCC 跑第几，能不能跑在前边。好了，我们大家就都在跑， MCCC 呢都跑在前面，但是呢就我自己跑在最后了。你们能做的是什么？你们能做的是要回头把我拉起来，我说我真的不行了，你甚至得扛着我，因为决定跑第几的不是你们，是跑在最后的。所以当我们讲进入到整体，然后进入到个体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彼此相爱就这事很重要咯，我们彼此搭配很重要哦。一个人做他在他的恩赐上面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除了帮助他，我们不能做别的，我们拆了他的台等于拆了我们的台。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是要同归于一的，一个整体性的健康的成长是要建立在一个个体性的健康的成长基础之上的。那么当讲到同归于一的时候呢，就讲到大家都在认识神的儿子，认识救恩的上边长大成人了，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健康成长，能够彼此连接，彼此呢统一的协调，彼此的搭配，彼此的相顾，每一个肢体都和另外一个肢体怎么样在一起的成长，这才是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这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你除了合一之外，与其他的肢体合一之外，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你必须和着身体里边的其他的肢体合一。好，那我们看到了赐给这恩赐的目的，要建立弟兄姊妹个体的生命与主的关系，去认识他，去跟随他，然后怎么样能够个体性的也健康的成长。接下来呢，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对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借着圣灵赐给教会这样的恩赐，也是在保护教会，保护弟兄姊妹， 前面讲到了，讲到什么呢？我们要因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恩典，我们要长大成人。这里边说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了。大人和小孩子的最大的特点呢是什么呢？他有很多的不同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什么？小孩子容易受骗嘛，他不懂。你比如说一个刚生下来啊，五个月大、六个月大、11岁的小孩，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但是我们这么大人，你绝对不会给你一个什么你就吃什么的。他不懂得分辨，他不懂得分辨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借着我们各个恩赐的彼此的这样的服侍，使我们可以怎么长大成长大成人，在灵性上我们能够成长，在真理上我们能够成长，我们就成为一个大人，我们就不会随便的在灵性上被别人欺骗。不是你讲什么我就听你什么的。保罗说那些比利亚人，他们天天都查考圣经，他要晓得哎，你讲人讲的对还是不对。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当借着这样的恩赐的，在教会当中恩赐的职分的不断的服侍的话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会被建立起来的。我们就会好像有一种免疫力一样，我们可以辨别错误，辨别错谬，不但辨别，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不中了他的诡计。这里讲了，甚至说有些人会用一些法术的，什么意思呢？就做一些奇形怪状的事情来吸引你。这些东西只能吸引一些小孩子。今天有些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些见证呢，那不是真正的见证，但是很多的人被吸引，就觉得哇奇妙，哇这个如此。那是因为有些事情呢，我们不懂得去分辨。如果我们按真理去分辨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不是见证的。我们知道这里错了，我们就懂得逃避，我们不会去跟着这些人去走，我们不会觉得说哎，什么流行我就跟什么走，哇哪个景人被喜欢我就跟哪一个走，不是，我们要跟着圣经真理，谁讲圣经我们就跟谁，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所以讲解圣经那是从神来的恩赐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弟兄姊妹的个体，是他们不被上当的。所以我们看到赐给教会的这些恩赐的话呢，也有保护教会的这样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就涉及到如何运用恩赐。感谢主，我时常给我们教会来感谢主，我们教会呢在恩赐的上边呢，我们有丰富的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来必须按照神的法则来运用恩赐，才能够达到神赐给我们恩赐的一个目的的。再跟弟兄姊妹讲一次，什么是恩赐？恩赐在外表上看，我们看可能就是某个人具有某一个才能，但是恩赐更深层次的，它不是某一种才能，而是神赐给他一种能力，让他去完成一个神所托付他的事情，所以我们称它为职分。所以这恩赐目的是要，刚才我们讲了，是为了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使神得荣耀，荣耀神为目的的，不是表现我自己，你看我多能。所以恩赐的运用上面呢，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在恩赐的运用的上面呢出现了问题。15节16节这样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解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当我们看这五个恩赐的时候，我们发现都是与教导有关系的，有的可能是重一点，有的可能是轻一点，但是都是与教导是有关系的，都是与嘴上面的服侍呢是有关系的，口上面的服侍是有关系的。那么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无论我们去看以弗所书，或者说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或者说我们去看哥罗西书，都毫无例外的讲到了两件事，讲到恩赐的时候都会讲到两件事。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就明白这两件事是什么。第一个，爱心，这是个原则，是我们恩赐运用当中的一个原则，必须爱心， 第二个是什么？合一。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我们看到这个五种的这个这里边所列出的五种的恩赐的时候呢，都是嘴上的服侍的，都有嘴上的服侍的，讲解成话语的服侍的。那么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每一个讲解神话语的人都应该牢记的这样的经文。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讲解的是什么，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讲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讲解所面对的是谁。这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对神话语的忠心。那么特别是做我们这些做在神话语出口的服事的上面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这里边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归正的意思就是你走歪了赶紧回来，然后说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做神话语的恩赐这样的出口的上面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这些教训也好、督责也好、归正也好、教导人也好，这不是人天然的人可以喜欢领受的。没有人喜欢被人督责，没有人喜欢叫被人教训的，没有人喜欢被人家归正的。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正的，我干嘛要归正呢？所以人罪人的时候都已经怎么样，都自我为中心了。但是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当做神话语出口的时候呢，我们所做的工作呢，不是人喜欢的，不是人喜欢的。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与人有益的，是与人有益处的。那既然他不爱听又是有益处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呢？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当中，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不是为了教训而教训，为了督责而督责，为了归正人而归正人，为了教导人而教导人，那就没意思了。那是凸显自己自高自大，那是自己的骄傲，那是觉得自己有本事，而是要与人有益。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责备一个人，我们去责备一个人，他得不到益处，那就不是。那么我们这个恩赐的话呢，可能运用的就不恰当。当然有些时候这个责备呢是怎么样，是比较严厉的，但是呢依然是带着爱心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前面我们讲了，爱心是一个生命的品格，这是一个基督的生命里边有的品格，我们都应该有的。所以当我们无论是教导人的时候也好，去帮助人的时候也好，安慰人的时候也好，责备人的时候，我们都要带着爱心，是为了让他得益处。好，那下边就说诚实话。什么叫说诚实话呢？今天早上主日学一个弟兄说，他说诚实话，他就说，他说我有个难处，说诚实话比较困难。为啥？总得罪人。他说你比如说吧，有个人他长得很难看，然后呢我就说，我说你长得真磕碜，他就生气了，哎，我就得罪人了。你说我说诚实话不能说诚实话。这里边的诚实话呢是这样子的，诚实话呢包括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是什么呢？你必须诚诚实实讲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一面镜子，你不把这面镜子拿出来，真正的反映出来对方的是怎么样的，他一定不会承认的。不是我对你感觉如何，或者别人对你的评价如何，而是我第一要说诚实话，我把神的话告诉你，诚诚实实告诉你真理是这样子的，你做的好像有点不对哦。不是说我某个弟兄某个姊妹说，大家说你做的不太恰当啊，不是，是神说。所以我们要忠于神的话语，也不是那些心灵的鸡汤。现在心灵鸡汤很害人的。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讲诚实话讲的是什么呢？你要把对方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一方面要把神的真理告诉他，另外一方面也要借着这真理造出他的问题在哪里，你要告诉他真实的情况， 弟兄啊，这么做不合体统啊。当然你不是这样千夫所指的这样再踩上一般之脚，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告诉他凭着爱心，弟兄，这个这不是这样的。你看真理是这样子的，圣经告诉我们是爱人如己，你这不是爱人如己哦，这是得罪神的事情，这是不符合真理的事情，我们应该悔改。所以一方面这里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一方面要把这真理摆在他面前，另外一方面也要用这真理来照出他哪里有问题，然后告诉他，然后悔改。这就不是为了指责而指责，为了批评而批评的心。所以呢，这里边我们要避免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说话，很有爱心哦，我很有爱心呢、哦。你看，我都不说，我是老好人。我们避免这样，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避免的是什么呢？老好人是这样子的，他的心态是这样子的，他有圣经依据的。老好人啊，谁能完全呢？耶和华若追查旧孽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没有完全人，没关系的，我们都是罪人，这是不对的，却没有爱心。我主张的是这样，弟兄姊妹，我那犯了罪，你告诉我，你犯了罪，我也告诉你，这叫彼此相爱。如果我犯罪，你不告诉我，那就是不爱我嘛。你就看我往地狱那边走一步，你就高兴嘛，是吧？这是一个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避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够真实的用真理来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的光景。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标准，用我们自己里边的私欲。不是你哪里做得不好，是我看你不好，不要这样子的，这不是诚实话。诚实话必须是在那个绝对的真光之中所反照出来的，不是你感觉怎么样，别人感觉怎么样。当然如果这个他违背了圣经，违背了真理，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必须用这个真理照到你是不符合这个，你不是不符合我，而是你不符合这个真理，这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既避免做这种老好人，也避免做一种什么呢？为了指责而指责的，怀着一种私欲的心态。这两个呢，我们都要避免，不要误用爱心，也不要打着爱心的名义来做不爱人的事。所以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啊，12章31节到13章3节，同样他也是在讲，这是12章哈、啊，他同样也讲了，就讲了恩赐。当讲到把所有的恩赐的都讲完了之后呢，保罗就这样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哇，有个更大的恩赐啊！前面有很多的恩赐，教导啊、医病啊、讲方言啊、赶鬼啊，很多的恩赐的。他说：“现在有更大的恩赐，你们人人都要寻求。”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所以你有了这一切的恩赐之后，还有个最妙的道，这是最妙的道，这个妙是更好的。你们看，指示给你们。然后13章1节，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哇，这个恩赐大不大？大，能说万人的方言。”我们英文都说不好，并有天使的话语，哇，天使的话语他也会说，有这么样的语言的恩赐。保罗说：“如果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也就是说，在这个恩赐，无论你有多么大的恩赐，如果在这个恩赐运用当中你没有爱的话，没用。就好像那个锣一样，你跟人讲那，哎呀，苦口婆心讲出很多的道理来，在他耳朵里听的是什么？就好像一个破锣在那敲似的，没有爱，进不去。然后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哇，这个恩赐是很大的，不但有全备的这样的知识，而且这个知识的运用还带着能力的。但是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叫自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焉言与我无益？哇，我都为你死了， 与人无异，不过散发一点臭气。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讲到了有关恩赐运用的过程当中，也讲到了爱是多么的重要，没有爱我们的恩赐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都是在表现我们自己，表现我们自己的才能，这不是神所许可的，也不是神所认可的。那么我们神赐给我们恩赐是造就人，是建立人的，不是破坏人的，不是败坏人的。只有魔鬼才是败坏人的。所以呢，我们在恩赐的使用的当中，我们要凭着爱心去做，我们要凭着爱心去做。保罗说，哎，你要求了更大的恩赐哦，你要有爱心，在这一切的恩赐的运用的上面，你才能够带出功效的，那才是真正神所赐给你这样的恩赐的一个所要你达到的完成的这样的责任的。而当我们这样去服侍的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能够凭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凡事长进。哎，长进了，大家都彼此长进了，然后呢又能够连与原有基督，全身都靠着联络的合适，就是我们彼此之间靠着他，靠着神，靠着圣灵，可以联络的合适，白解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身体便便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后面就讲到了一个群体性的增长，也讲到了一个个体性的增长，就是不但在教会成长了成熟了，而且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肢体也成长了也成熟了。首先这里说凡事长进，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彼此的互相提醒，互相的守望，我们及时的悔改，我们一同的悔改，岂能不长进呢？而且我们悔改的方向都是朝着基督来悔改的，都是朝着真理来悔改的，我们岂能不来到合一呢？好了，下面说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这里边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好了，那既然功用已经显明了，对不对？功用已经显明了，那我就是这个位置了。这里告诉我们要靠着他联络的合适，不但你在这个位置上，你还有联络的，联络的意思就是还有其他的人，还有其他的各种恩赐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与他们联络。上一次当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们讲到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与人联系的，不是你想不想联络的，你必须联络的，哪有左手不认识右手的呢？这是必须要联络的。而这个联络呢，要靠着他才联络，靠着主才联络的合适，不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我以为我要干什么我就可以干什么，不是我以为我在这教会当中我就是有这样恩赐的，所以我就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的，不，以前曾经遇到一个慕道友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以前的教会，去了两次，不是三次，反正就是就不去了。那么我就教会就派我去探访他，我就问他说，他是个弟兄的，我就说弟兄，为什么两三次来了你不来，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对教会就探访嘛，普通的探访，问一下。他就跟我说，我为什么不去你教会，我现在去别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去你们教会，你们教会不让我讲道。我说为什么呢？这是我的恩赐去讲道，我如果到你教会你不让我讲道，那我去做什么嘛？哪个教会给我讲道我就去哪个教会。有这方面的恩赐的，讲到的恩赐可能不否定，但是你不能够说来到一个教会大家都不认识你，说我今天要讲到，我这个恩赐就是要讲到，你要让大家认识你，让大家能够看出你的恩赐来。恩赐的职分不是我们自己封给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封给我们自己，我就喜欢做这个，不是的，所以要靠他联络的合适，而且必须要联络的。然后说白解各按各职，每个人都有一个功用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功用的，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哎，这很关键的。当联络的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啊，你跟我连还不跟你连呢，对不对？或者你想这么连我想那么连，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彼此相助的关系， 什么意思？是也是彼此需要的关系，不是说哎，你想跟我这边让我帮助你吗？不是，他也会帮助你的，是彼此的帮助。但是这种彼此的帮助，个体的功用的发挥，必须是靠着主来联络的合适，而不是你我们自己在那里觉得我在这个位置我应该怎么办？这里是有原则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整体个体性的连接建成的一个整体呢，才会协调一致，才会统一的驯服主的命令，这就叫合一呀、啊，这就叫合一呀、啊。而我们个体恩赐的发挥，必须要在整体成长的基础之下的，必须服从于整体教会的一个发展的，这是必须的。你不能说，比如我们教会说，哎，我们教会现在要做一个事工，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工不是方向，我要做这个事工，不可以。你认为神对我有这样的带领？不可能的。神他是合一的，他不可能说感动所有的人去做那件事情，唯独感动你一个人去做那件事情。如果我们是一个肢体啊，一个身体的话，所以个体生命的成长必须，恩赐的发挥必须服从于教会整体的这样的联合的这样的功用，而且是彼此相助的，不是我喜欢谁联系就跟谁联系，我喜欢跟谁联络就跟谁联络，不是的，这是神所设置在教会当中的各个关节，他们要联系在一起，以真理与基督的爱来彼此来连接，来完成神在教会当中的旨意，就是建立教会，使圣徒能够成全，能够有美好的见证，能够好像基督长成了身量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恩赐不是彰显我们自己的，不是表达，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冒犯的话，我就说，我们站在台上唱诗歌，不是要表现我的嗓音多么好，不是表明我今天的妆化得怎么漂亮，不是表明我今天新买的西装是多么的好，是在这里赞美神，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嗓音，给我们这样心去赞美他，我们要全心的赞美他，我们要将自己的弟兄姊妹借着敬拜与赞美，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这不是舞台，这是讲台。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提醒，那其他的也一样，比如说我很比较有这个治理的能力的，自己的这样治理的这样的恩赐的，那我就觉得在教会好像我大老板一样，不是的，不是大老板，你是服侍的，不是彰显我们自己多么有才能的，而是要高举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多么的大，谁能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来服侍他的？没有人，若不靠着他儿子的血，若不披戴他儿子的衣，没有人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服侍他。我们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恩赐岂不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呢？我们有什么拿这个神的恩典当作我们自己骄傲的资本呢？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为我们教会来感恩，我们教会在许多的恩赐上都丰丰富富的有神的恩典，真的，我在其他教会当中见的不这么多，但是我们是否是在按照圣经的原则、主的教训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你是个旁观者，你不是旁观者，你也不是个评论者，在教会里就指指点点，指指点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这不好，你也不是一个批评者，你应该成为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成为一个建造者，你要成为一个与这个身体的建造当中有益的那一部分， 就是这里边所说的，要连于元首基督，并且按照神所摆放的我们那个位置，我们在那里怎么样，各尽各职，我要尽到我的职分。我们不是外人。如果我们做破坏教会的工作，那就是在破坏我们自己啊。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必须投身其中，在这个教会当中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来服侍神。我们要在众人当中做榜样才对的，我们在众人当中要做榜样才对的。我们要学习对其他肢体的尊重，我们要不要轻看其他肢体当中的恩赐了。我喜欢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在我们教会当中没有谁是重要的，没有谁是不重要的，每个人都很重要。不是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谁也离不开谁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手指头，小手指头用的不多，你把它割掉看看，谁愿意割？今天免费给做割小手指头的手术，谁愿意去做？没人去做，少不了的。而且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会格外的保护这小手指头，对不对？因为它是最软弱的。我们要学习尊重神在其他的肢体当中所设立、所赐下的这样的恩赐的。教会，神从来没有给一个人所有的恩赐，让他在教会当中包打天下的，不需要别人，而是让我们需要把我们摆在一起，每个人有不同的肢体，而且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话语，需要圣灵的帮助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包打天下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主，他借着圣灵，他来带领教会，他发号施令，每一个人都要连于他，并且要顺服他。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来运用我们的恩赐。恩赐不单单是表现出一种能力，而是一种神所赐给我们的，可以荣耀他，可以完成他所赐给我们使命的这样的能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五到七节当中，他这样来评价神所赐给他的恩赐，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他说我们做这件事情传的不是传我个人高举我自己，而是高举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也是因着基督来服侍大家。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看他依然在高举着基督。然后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说，我不过是个瓦器，而神所赐给我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在我里边，才是那真正的能力的来源。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神所赐的恩赐据为己有，成为我们自己骄傲的本钱，觉得我们了不起。谁能宣讲神的话语呢？圣灵告诉我们，那恶人就是提起耶和华的名字，哪怕是他赞美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真都讨厌他。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在这里，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有机会去做到神圣话语敬虔真理知识的一个出口去宣讲。难道这宝贝是我们自己吗？我们不过是瓦器。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谦谦卑卑的来，在主的恩典里边，按照主的服侍的法则，让我们在肢体当中来发挥出我们的功用，使教会得以被建立，使教会被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个人也在当中能够得建立，使我们教会的元首神的儿子人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荣耀。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也感谢你将我们放在一起，我们也感谢你用你的真理和你的爱将我们连接在一起。主，但是我们很多旧有的性情当中，罪人的性情当中，我们总是自我为中心，我们总是想显扬自己，我们喜欢别人夸奖，我们喜欢讨那些虚浮的荣耀，以至于我们在这些肢体当中真的不能荣耀你。我们很多时候误用了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不能够造就教会，在我们的职分上边，我们不能做出我们该做的贡献。求你来赦免我们，主，我们今天愿意悔改在你面前，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感谢你；为着你赐给我们教会，我们也感谢你；为着你赐给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我感谢你。求你亲自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这样的工作，将基督的爱赐给我们，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真道上合一，并且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连，彼此相顾，彼此相助，使你荣耀的名字能够在教会当中被称赞，使你儿子的救恩在教会当中被高举，就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和你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